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四月九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财长耶伦还没有离开中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到了北京，并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北京是否如美国所警告的那样，正在加码对俄罗斯的援助和军事支持？在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即将与拜登总统举行首脑峰会。美日安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北京要如何应对？美日同盟对抗中俄无上限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有哪些挑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分析错综复杂的美中日俄关系。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带你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美国财长耶伦访中期间抵达北京，并在周二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会面。王毅针对中俄关系提出了五个始终，就是始终遵循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的原则，始终坚持大是大非，始终追求普惠共赢，始终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而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拉夫罗夫此行可能也是为下个月即将登场的习普会来进行铺路。另一方面，从之前举行的拜习通话到本周耶伦访中，美方高层最近是连番提出警告，北京如果加大力度军援俄罗斯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其中包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协助，并为莫斯科提供地理空间情报，用于军事应用的卫星图像、光学器件、发动机，以及用于坦克生产的微电子和机床、导弹推进剂等等。那么习近平为何在此时要加码援助普京？对乌克兰战争接下来的发展以及整个国际局势又意味着什么呢？时大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好，王教授好。
好，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珍博士。王教授，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赖教授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加拿大的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美国财长耶伦呢访问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面的时候，其实特别言辞警告中方不得为俄罗斯提供支持，包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否则将面临重大的后果。耶伦他是暗示说，这个他已经获得授权，有可能对中国的企业来实施制裁，如果真的军援俄罗斯的话。不过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却在耶伦还没有离开中国之前啊，就受外长王毅之邀到了北京访问，还和王毅来举行会谈，你怎么分析这其中的，这个奇怪的这个时间点呢？请教赖小刚博士。
好，谢谢。我想呢，各方都是在，美国大选前，为了美国大选的结果而之后要出现新情况而抢占先手，都在进行双重外交，在美国大选结束前的日子里，都在尽量在对手的阵营里面打入蝎子。最先采取行动的呢是俄罗斯，就是普京在今年二月份与那位美国记者叫卡尔逊的美国记者的谈话，普京是在向美国和西方国家释放妥协的信号，是在提示西方国家，西方真正的敌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俄罗斯。这种做法呢，在外交历史上司空见惯。尤其在沙俄和苏联的外交史上，特别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与以往不一样的是呢，在中俄两国的历史上面，俄罗斯是在第一次要仰仗中国的鼻息来生存。那么耶伦的访问，就是访问北京，事关北京援俄的意志和能力。而普京呢，又要出访北京。莫斯科自然要急切地想了解耶伦访问的情况和北京的态度，了解情况就是拉夫罗夫访问北京的首要任务。那么北京完全可以让拉夫罗夫在耶伦走了几后几天再让他来，那么北京让耶伦还没有走就让拉夫罗夫大张旗鼓这么来了，这说明呢，北京要表明中俄牢固的这个关系，在表明姿态。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那么有关于这个拉夫罗夫跟王毅会面的细节，稍后我们还会谈到。不过很快，这个我们有个网友的评论，我念一个，然后请教我们的王维正教授好吗？这位网友叫达文东，他说啊，这就是要做给美国看的。耶伦警告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否则美国不会放过中国。那么中国就大张旗鼓、旗帜鲜明的当场做给耶伦看，因为耶伦还没有离开中国，这个拉夫罗夫到的时候，那我就顺着这个请教这个王维正教授怎么看啊？这个当然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普京可能五月份要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会面，因为他刚当选嘛，可能是首次出访。那么现在中俄外长会刚好就在我们现在首都华盛顿这边，是美日首脑峰会马上要登场了，而且传出这个拉夫罗夫去中国就是为这个所谓的普习会来进行铺路，就好像会让人联想到这是不是要用中俄两国之间无上限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对抗日益升级的美日安保。王教授，您认为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呢？您的观察
是这个礼拜在各个首都啊，华盛顿的北京都相当的热闹，那这个显然呢，就是说在地缘政治上的话，有一番这个较劲和磨合的过程。那我相信这一次这个耶伦他去财政部长耶伦去访问北京的话，一定是这个亲自得到拜登总统的这个口谕。那虽然说上个礼拜的话，拜登跟习近平已经通过话了，但这一次耶伦去访问的话，他的语调跟他第一次去的话就很不一样。第一次去的话，他曾经受到人家批评，就是说他的态度过于的
合力风三鞠躬。
对，然后那这次的话讲放狠话，那我相信这个我相信这个俄罗斯这个外长他要访问北京的话，可能是有安排一段时间了。那么所以双方都知道这个情报，就是说在这个礼拜的话，几乎天天都有这个地缘大事的这个发生。那北京的话之所以要把这个允许这个俄罗斯外长在耶伦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去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这个摆谱的味道啊，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告诉美国的话，他很不高兴，因为这次耶伦带来的这个讯息可能比较坚定、比较强硬一点，然后就说也跟美国讲说这个你不要逼得太紧，我不是没有朋友。那美国的话很可能知道说，在这个俄乌战事已经进入第三年这个的情形之下，还要寄望说北京对这个俄罗斯加以什么样的一个约束的话，不太可能。所以北京很可能所以华盛顿很可能只希望北京说做一个束手不管、一个中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战事之所以能够在一直打下去，而且现在看起来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话，北京在后面那个角色是完全没有办法排除的，而且华盛顿可能有相当多的情报资料，只是不愿意把话讲得更明白一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这个的这个外交上这个过招的话，应该是比较明显。
好的，感谢王维正教授。刚刚王教授提到说，这一次这个北京在耶伦还没离开的时候，就邀请拉夫罗夫到北京来和王毅会面了。可能说这个美国你不要逼我太紧，我不是没有朋友的。刚好跟我们网友一位这个天高云淡风轻讲的有点类似，我念一下。他说，美国自以为是的步步紧逼呢，反而会让中国加大对俄罗斯的支援力度的。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叫天地良，他说习近平就像一个赌徒，在对俄罗斯下注这么多，现在是听不进任何劝告，不愿也不能回头了。我想顺着这个网友的评论请教赖小刚博士啊，刚刚这个天地良说习近平像赌徒一样对俄罗斯下注太多，现在没办法回头啊。那么现在乌克兰战争打了超过两年，有人认为说习近平现在好像在刚刚说赌徒嘛，他现在是加码在援助俄罗斯的普京啊。那么如果刚才王教授也提到了乌克兰战争，如果对照目前在战场上的最新发展的话，中共如果真的加深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会不会有可能去影响到乌克兰战争接下来的发展，或是整个逆转转向呢？也请教赖小刚博士的分析。
好，谢谢啊。这两位网友说的都有道理，只是角度不同罢了。这次呢，北京没有让耶伦走啊，在耶伦还在北京的时候，就让拉夫罗夫来了，就是要表明自己要加大援助俄罗斯的力度。北京对俄罗斯的援助已经间接地影响了俄乌战争的形势，也是普京政权生存的关键性要素之一。我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普京之所以能够有财力继续进行亲乌战争，主要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在战争爆发后就大量采购俄罗斯的廉价石油， 帮助俄罗斯绕开了西方的金融制裁和经济制裁。但是呢，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援俄方面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面。印度不仅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那种经济规模，它也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电子工业，也没有像北韩这样子的流氓无赖国家的帮助，这种打手的帮助。更为重要的呢，是印度援助俄罗斯只有商业利益而没有战略需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俄罗斯的战略需求则是远远大于它的商业利益。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那么俄罗斯联邦就会瓦解。到那个时候呢，整个东北亚的安全格局将进行重新洗牌，将置于整个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就是三北地带，置于不确定之中。
嗯，
这就是为什么普京能够以小博大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北韩的军火支援的原因，也是俄军为什么能够在乌克兰进行反攻的重要因素之一。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我也想请教王维珍教授，其实我觉得刚才网友的比喻很有意思，如果是一个赌局的话，习近平他对普京下注这么多，他现在为什么还要加码援助？如果我们看这个乌克兰大战打了超过两年，刚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刚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我还记得说这个普京到了这个北京的冬奥去跟习近平会面，现在两年多来俄罗斯打成这样，你不能说是对中国没有伤到他的国际形象的，为什么作为一个如果真的用赌徒来比喻的话，他为什么不收手还要继续的加码？那么加码支援俄罗斯的话，对于美中两强的角力还有整个世界格局丑将集团化的联盟对抗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请教这个王维珍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首先就从那个赌徒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分析吧。那么您刚提到这个加码这个概念，现在的话基本上在俄乌战争是已经进入一个僵局，事实上僵局已经很久，但如果说你是赌徒的话，你这个时候收手，你先前下的注就拿不回来了，对不对？那你要如果要再多下注的话，你有可能就会赢得这一盘局。所以我觉得他是从这个心理来讲，为什么习近平这个时候要加码援助普京呢？简单讲起来，他觉得说这中国可以这样做，他有能力这样做，而且从战略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时机。让我分析一下。首先就是中国这样做的话，它可以提高自己这个大国的声望啊，然后它可以就是说直接或间接的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讲说我是唯一可以跟美国抗衡的大国，而且这个世界大局的话没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是不行的，这是它要增加自己的威望。第二个的话，它是要增加这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刚才赖博士已经提到过了。那我想这毫无疑问的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战争的话，已经让俄罗斯必须要紧紧的这个扒着北京，而且不管是在这个廉价原油也好，或者是国防的用品也好，或者很多间接的这个援助。那我觉得他要这个加码对援助北京普京的话，回到我刚才那个赌徒的那个比喻，就是说，他现在觉得说这个在乌克兰这个战事的话，如果再多加一点的话，可能就会会 tip the military balance， 就会使这个战争这个结果呢，会向俄罗斯有利的这个方向去演变。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乌克兰打了两年多的话，人员伤亡很多，而且弹药的话和武器也没有办法及时的这个补充，然后这个拜登政府提出的一些这个军援的话，目前还卡在这个美国国会里面，所以乌克兰看起来的话像是进入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阶段。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因为北京的这个加码援助让俄罗斯获胜的话，很可能会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上造成一个寒蝉效应，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威权的集团呢，他们可能够获胜。那么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拿着乌克兰跟台湾来做连结，当然有些人不同意。那如果说俄罗斯跟北京在乌克兰的战事上能够获胜的话，是不是他们就是等于说这个对全世界的人来讲说，看一看下一个的话，他们对台湾的话，就是西方全力的围堵的话，也不过是如此而已。所以乌克兰的战争的这个发展的话， 事实上对于这个印太地区的发展的话，其实是有间接的关系，
是也有联动的。感谢王教授的这个分析。有关于这个习近平对普京加码的援助能不能扭转整个战局，朝这个往普京有利的方向进行，甚至牵连到这个今后的台海局势，我们稍后有时间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并请教网友看法。不过继续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的是这个有关于王毅还有这个中方对于中俄关系的这个解释和说法。因为这一次王毅当然在耶伦还没离开就到北京来和拉夫罗夫跟王毅进行会面。那王毅呢，他在和拉夫罗夫会面的时候提出了中俄关系的新说法是五个始终。是哪五个始终呢？是始终遵循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始终大是大非合作共赢，还有推动世界多极化，这五个始终。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说法，但是接下来我们想整理一些王毅还有过去前外长秦刚还有一些外交部发言人对于中俄关系的这个新说法，来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跟我们综合的来做一些解读我们请导播放一下之前王毅在这个五个始终之前他是怎么说的呢？他2021曾经说过，中俄的战略合作是三个没有，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这是三个没有，对照今天的五个始终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前中共外长秦刚，已经落马的秦刚是怎么说呢？他说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但是也是有底线的哦。这是秦刚的说法，是在接受凤凰专访的时候这么说的。那么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呢，他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过很多次，中俄合作无上限，争取和平无上限，维护安全无上限，还有反对霸权无上限，那么这是三个无上限。所以我们其实来回顾这个中方对于中俄关系的说法有很多，三个没有，三个这个无上限，现在又变成一个五个始终。那我想综合这一些说法，我们做成图卡也让我们的观众来看一下这个也包括秦刚的说法。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中方对于中俄关系的解读？很多一些名词这样丢出来，但是它的变化背后是不是有其逻辑呢？也想请教您的分析。
谢谢他说这么多我呢用三个成语来形容，一个呢叫首鼠两端，二是摇摆不定，三是自相矛盾，这就是北京的对俄政策。我用这三个贬义成语呢，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恶劣的地缘环境和安全环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复杂的关系，这些因素呢造成北京没有能力制定出连贯而且稳定的对俄政策，只能在被莫斯科的捉弄过程中慢慢的修正。俄罗斯之所以能够捉弄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他一直忍气吞声，还要一直向自己送钱送物，同时还要养着北韩，是因为呢俄罗斯与北韩配合默契，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脉，能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自己的牲口。孙中山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始作俑者。孙中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以俄为师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党内外的非议。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也是民族主义者，中共对苏联和对俄国的政策也就大起大伏。如何把握对俄关系的分寸，是中国自开埠以来执政者的一直的是难题。但是遗憾的是呢，这个难题与现在的两岸纠纷以及大陆内部的纠纷交织在一起，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只能撞运气。那么现在呢就撞上了习近平，那么运气如何呢？咱们就以后就看，我们实际上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好的，也想感谢赖小刚博士，想请教王维正教授的看法。刚才赖教授说，其实怎么去拿捏这个中俄关系的分寸，是历史上对中国一直都是一个挑战。但习近平的志向，我们刚刚回顾了很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是最新的王毅对阿夫罗夫说五个始终，之前有这个三个无上限，还有这个三个没有，说什么没有禁区没有底线。但是秦刚这个落马的秦外长也曾经说，中俄关系 是合作没有定区，但是也应该是有底线的。这个说法就对照和王毅说的这个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其实是很明显是不同调的。所以可不可能就是说，现在习近平治下虽然当然是以他为尊的，叫这个始终遵循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嘛，但是他底下的一些外交部内部会不会对于对美关系、对俄关系其实有一些不同路线的歧义或纷争？也想请教您怎么看，从这些说法来分析中共内部外交对美俄的一个路线问题。王教授，
首先中国官方很喜欢用数字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来阐述这个外交上会相当复杂的一个外交。那我就记得1950年代的时候，我这个周恩来总理提出所谓的和平共存五原则，那讲的话都是讲条这很像讲好像用五种方式来讲同样的概念，就是不干涉内政的一个概念。同样的就是说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三没有啦，三个无上限，
五个始终。
对，这个的话我可以用一个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概念来把它综合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国际关系学者有一位叫做他曾经提到过说，在这个盟国之间呢，就是一个比较提供安全协助的和一个接受安全协助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话，基本上来讲，这个现在我讲这个是提供安全协助，当然就是中国，那接受安全协助当然就是俄罗斯，他们之间的话总会互相的猜忌。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提供安全协助的这个国家呢，他很怕被这个小国啊给拉入，就他不想要的战争。那我现在指的就是说，比如像这个，如果说俄罗斯对这个对这个乌克兰甚至于北约的军事行动过火的话，中共很怕被牵入。那这个小国依赖这个安全保护的小国，现在是俄罗斯的话，他很怕大国把他给放弃。所以我觉得刚才您提到那个，特别是秦刚的说法，我就觉得就是说他在这个官僚体系里面，他提出这个至少要有底线。
嗯，
这个底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话，毕竟要在国际形势里面衡量他国家利益，是把所有都摆在俄罗斯那边，然后有可能被这个小国给拉进去，他不想要从事的战争，这个是否对这个国家有利？那我觉得然后底线的话，我们讲就是说做人的话要有底线，做一个国家的话也是要有底线。如果俄罗斯今天要求中共做一些很多干天下而不大为的事情的话，中国作为是不是应该要去做？那我觉得这个的话显然的就是表示说他们这个他跟王毅也好或跟习近平也好讲法上的话是有一些很值得推敲的一些区别。
嗯，好的，感谢王教授。小赖小刚博怎么看这个秦刚所谓的这个，虽然说合作这个有无禁区，但是应该有底线这个话，其实好像跟习近平还有这个王毅的这个外交路线是有所分歧的啊。那么当除此之外呢，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刚王教授稍早也提到台湾问题，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怎么看，普京其实下个月就连任就职了嘛，现在刚刚说可能会去北京访问，甚至会见习近平。那么我们就让想到说，普京上个月刚胜选的时候，其实他莫名其妙的在胜选演说中居然提到台湾问题，就让他觉得说，你作为一个这个俄罗斯总统，你胜选了，去提到一个台湾问题，很多人就想说，是不是因为他们现在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紧密，然后，某种程度上，普习两人在台海问题上可能有所勾兑，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您的观察和分析又是什么？
我的想法一定有，要是没有就奇怪了。只是情况呢是，普京非常着急，因为在俄乌战场的形势不等人。所以呢，普京在赤裸裸的在要挟习近平。
嗯，
这个台湾问题呢，是与莫斯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台湾问题也无关莫斯科的痛痒，但是却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死存亡。那么，普京在胜选后提及台湾，他说给谁听呢？他就是说给习近平听的。而且呢，看来是普京知道呢，习近平在援俄问题上面受到了国内的非议，正在考虑减少援俄。他呢提及台湾，就是在告诉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面你要拎得清，上海话拎得清。如果是俄罗斯要是在乌克兰输了的话，那么习近平所依赖的就是背靠背，中俄背靠背就没有了。 习近平呢不仅对习近平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统一梦，而且呢将会如芒在背，终日不安。就说你叫习近平，你拎得清，你赶紧给我送东西来。我知道你们国内有不同的分歧，因为呢中国呢无论在民国时代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一直在对俄的问题上面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意见。
嗯，
一方面是亲俄，一面是反对，一直是始终是这两种力量。
是的，那么王维志教授，你怎么看赖小刚博士所分析，就是普京他当选之后主动提台湾问题，其实是这个赤裸裸的要挟习近平，等于说用上海话说拎得清，你要用这个东西来跟我交换对乌克兰战争的一些这个可能的实际的军事援助啊。嗯，现在马上这个普京他当选之后提台湾问题，然后下个月就职的话，现在都说嘛，拉夫罗夫是为了这个习普会新一轮的习普会来进行铺路。如果真的两方再次会面的话，是不是又可能会抬到台湾问题，然后联动的去影响到台海的局势呢？也想请教王维正教授，您的看法。我们现在跟王
他在Hello，
我们听得到，请王教授继续说。
是，我想这个普京跟习近平的会面的话，肯定会谈到台湾问题。那么上次习近平的话，已经对不起，那普京的话，他已经慷他人之慨，因为对他来讲的话，讲这个台湾的问题的话，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损失，那可以反而可以向习近平表态。那如果说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集权的这个专制的这个联盟能够形成的话，
嗯，
这个让我想到在1940年代这个冷战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个那时候可能你如果单独来看的话，比如说在朝鲜半岛、在台湾海峡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孤立的，但是如果把它连起来看的话，就是一方面的话有这个共产主义的一个集团。中国跟苏联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美国跟西方，还有这个它的前进的一些国家，包括这个南韩跟台湾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世界的局势，特别是在印太地区的话，确实是逐渐的形成一个新冷战啊，就从那个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是一个新冷战。那我相信那个刚才那个赖教授用一个形容词很好，叫背靠背。那你可以显现出来，就是中俄现在的话真的是有这个唇齿相依的一个感觉。如果说乌克兰这个战争打败的话，那么可能对习近平的这个振兴伟大中华这个的春秋大梦的话，可能也会有影响。
好的，感谢王教授。我们来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啊，请两位来宾给我们上半场有关于这中俄关系来做一个简单总结。这位叫 ChiDog2023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害怕西方的制裁，预料是不敢公然支持俄寇的，但普京毕竟是习近平的亲爹啊，所以这个中共的小动作也不会停，估计还是会一方面直接向俄国出口民用物资，另一方面走北韩、朝鲜，或是从伊朗转口向俄罗斯出口武器。自由世界对乌克兰的援助不仅要加码，还要解禁，全力的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动反攻。网友红杏出墙他说，拜登的绥靖让中共对普京的支持没有了底线，开战之初给中共划出的是不得实质性的支持战争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也没见拜登有所动作，只是让这个财长耶伦再发一遍警告，他说谁会当回事呢？还有一位网友叫风言风语，他说无论是气候还是其他的，中国所谓的希望和美国合作都是骗局，他们从成立的那一天就骗美国不要支持蒋介石，然后骗美国建交，再骗美国支持他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他们骗美国的时候承诺要实现民主经济自由化等等，不称霸等等，哪一条做到了呢？美国政客不要再犯傻了，中共承诺的一切都是为了欺骗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 Hello9@9 他说邪恶轴心没有改变。WSU Lin 他说，西方的绥靖政策最终会害得世界不得安宁。我们今天网友评论蛮多的，请两位来宾给我们上半场简单做个总结吧。先请赖小刚博士。赖博士，
好的，谢谢。中国自1842年开埠以来，与俄罗斯的关系呢是时而疏远，时而敌对，时而亲密，甚至成为盟友。
嗯，
这种反复经历了六次，这种六次的反复表明，只要中俄一亲密，中国就要倒霉了。邓小平经历了六次反复中的四次，非常清楚如何把握中俄关系的尺度。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对俄政策， 现在我非常不解的是，习近平的外交班子为什么不看看前两任是怎么做的？
好的，这个感谢赖小哥，我们从历史给我们得出一些教训，跟俄罗斯越亲密就会越倒霉，真的是这样吗？这个也请王维正教授跟我们上半场中俄关系做个简单总结吧，王教授。
对，所以如果您把这个中俄的关系再加入另外一个第三者，就是美国的话，然后把这个眼光放到这个差不多80年前的话，你就发现说，事实上这个三个国家的话，始终在玩这个一个三角的游戏，
平衡游戏。
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跟苏联是盟友，对不对？所以然后才能够打败这个轴心国，那时候日本是轴心国的一环。那么这个中共建政之后呢，那么美国跟中国事实上是敌对的，然后直到这个1979年建交为止。那在那个之前的话，是基辛格跟尼克森之徒，他们发现说这个中苏已经开始有些嫌隙，甚至于在珍宝岛打了一战，所以可以以敌人的敌人作为我自己的朋友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追寻这个美中的和解。所以那个这三个里面总是有一方面的话，他是被孤立在外面。然后现在的话看起来就是中俄他们有意要合在一起，然后把美国摆在外面。所以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倒不见得完全就是说这个跟苏联的话很难搞，因为我觉得苏联的话，他也绝对和现在的俄国，他们也绝对是国际对他们的国家利益的一个信奉者。所以美国要对抗他们的话，是否可以考虑到说把这个俄罗斯从这个所谓的集权的这个轴心里面给拉出来。比如说像1990年这个苏联刚倒台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机会。比如说那时候叶尔钦的话，他是比较亲西方的，如果那时候把俄罗斯给拉过来的话，中共现在就唱独角戏了。
感谢这个王维正教授还有赖小刚博士都以这个历史的观点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其实也很有意思。80年前历史现在是翻转了，稍后我们要谈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结盟，反过来在应对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其实很有意思。再次感谢两位精彩的点评，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要带您关注的就是美日安保升级了，北京要如何应对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国事访问。那么除了在今天周二要前往阿灵顿公墓献花，明天周三要和拜登总统举行会谈之外呢，他星期四还要到美国国会演讲，并举行美日非三边峰会。那么岸田文雄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CNN 专访的时候表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的加剧，已经将事件推向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迫使日本要改变国防姿态。而根据日本各家媒体提前曝光的美日首脑联合声明概要显示，美日同盟将达到史无前例的高点，不但在安保、 尖端科技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也将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也传出了日本可能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成为第二支柱的新成员，引发了中方的严重关切。那么美日安保升级究竟反映在哪些具体的项目上？最让解放军担心的可能是哪些部分？中方又会以何种行动来回应或反制呢？时大谈今天下半场，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赖教授好。
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好的，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王维正教授啊，我们看到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从白宫到国会可以说是全程都挂满了日本的这个国旗，那么这也是日本首相时隔九年再次以国宾的身份正式访美，就是一次国事访问啊。那么岸田的行程也是满档，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嘛，今天要去阿灵顿公墓，还有明天是国会，还有这个双边三边峰会一连串的，你怎么观察岸田文雄此行访美的一些亮点，还有此行的重要性呢？王维正教授，
日本首相岸田的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是毫无疑问是这个美国首都的一件外交界的一件大事。
是。
那我讲那个刚刚您提到就是说这个有他们把形容成美日同盟达到史无前例的一个高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美日同盟的话，现在再一度的这个被显现，毫无疑问的显现出来，它是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战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支柱。美国最主在过去的话，常常有很多争论，就是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话，最主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是美中关系还是美日关系？像基辛格等流的话，他们是认为是美中关系，甚至于说只要这个有所谓的 G2 的话就搞好。现在看起来的话，事实上是美日关系。美日本的话，啊，今天的日本不是1945年战败的日本，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兴起对邻国的这个侵略的日本。今天的日本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而且民主制度非常稳固的一个值得美国值得信赖的一个盟友。就谈到这个美日同盟来讲好，过去70年前，1960年他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目的有三个，就是说所谓的 keep Japan down， 就是防止美国在日本驻军的话，这样可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 ；keep Soviets out， 就是让苏联的话不敢那个进攻；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keep the U.S. in。日本作为一个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个前进的基地的话，这样可以使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话会发挥它的影响力。现在70年过去了，过去很我们很担心这日本的这个发动侵略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的话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而且日本的话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经济体，它可以在提供美国的这个驻军，还有提供区域的安全，还有人道协助，还有经济发展。可以提供很多很多方面的协助，所以我可以这样断言，就是说，如果没有强固的这个美日的同盟的关系的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是没有办法发挥的。这也可以显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美日同盟关系的话，日新月异，今天的话比昨天更重要。
好的，感谢王教授分析这个岸田访美的这次的重要性啊，感谢王教授。其实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是岸田文雄在刚提到说 CNN 访问他时候说，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将世界推向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也迫使日本要改变他的防卫战略，大幅改变了日本的安全政策。您是研究这个军事历史方面，我想请您从军事角度跟我们来谈谈岸田文雄访美前夕的一些军事角力，包括了美日澳菲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这个联合的军演。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同一天，解放军的南部军区也宣布在南海海域组织联合海空战巡。你怎么看这个岸田文雄访美背后的一些军事动向？来跟我们分析这背后的一些观察重点呢？来，小刚博士。
好，谢谢。谢谢啊。这个军事活动呢，讲究的是层次。那么南海这两次双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自然它也有层次。而且呢，各个层次有不同的目标。 西方的兵圣，就像西方的孙子，就是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为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演习不是战争。但是呢，南海的这两场演习具有浓厚的政治目的，所以呢，我们也不妨把它当成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呢，从政治层面来说，由于菲律宾海军的巡逻船受到大陆的海上执法船的水炮的轰击，船上有人受伤了，那么日美澳菲的联合军事演习就是在告诉北京，向北京示警，警告北京这样的行动会升级为武装冲突。那么北京呢，举行这个下令解放军南部战区举行联合海空演习，就是在回应四国的军事演习，在宣告自己的主权，以表明自己不惧怕四国的军事威胁。那么从作战层次来说，军队的指挥机关需要进行经常性的演练，以便检验预案，发现存在的不足进行修正，同时呢，让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熟悉作业流程，熟悉作战区域，并且了解和熟悉你的友军。解放军没有熟悉友军的问题，但是他也有各个部门和军兵种之间的相互协同问题。那么从训练层次来说，演习的实施是对每一个参战人员业务水平的检验，而业务水平呢又取决于反复的训练。对于单兵和部队来说，演习是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训练的考核。那么说训练的水平和考核结果如何呢？这就属于军事秘密了。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从这个军事角度我们分析岸田访美啊。继续我想请教王维正教授，是这一次呢，这个岸田文雄马上要跟拜登总统周三举行这个首脑峰会，但是日本媒体包括读卖还有这个亚洲日经都提前曝光了这个美日首脑联合声明的概要。那么当中提到说，美日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将批判中国在东海、南中国海的挑衅行径，而且再次确认规范美国有义务协防日本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第五条是适用于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的这个部分啊。此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联合声明将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你怎么看这个拜登和岸田文雄预料将会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不是也是进一步确认之前所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呢？王教授。
是的，我相信这个明天出来的这个文告的话，一定会有这个宣布就是台海安全的话是共同关注的要点。这个因为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因为这拜登上台之后的话，他在所有的双边还有多边的场合，比如说跟美日韩还有七国会议的话，还有都提过这个，所以他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外交上要形成一个团结的一个态势。那么我觉得我回到刚才那个美日同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日本现在他的这个在外交上的话有比较多的一个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是很还有包括这个日本在东亚的一些邻邦的话，很担心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所以有所谓的这个对他军事有所谓的限制啊，包括这个宪法第九条和平宪法，这包括日本不能够有军队，他只能有所谓的自卫队，然后他不能够他的军费的话不能够超过他的国民生产毛额的1%等等。但是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日本经济发达相当的快，所以这个1%的话也变成很多，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以后，现在日本的话变成说是一个工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而且过去我们担心日本他可能是希望把他实力给压下去，然后担心他在作怪，现在的话反而是希望他能够扮演一些更重要的角色。所以从美国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对于日本扮演一个比较更重要的一个安全角色的话，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非常觉得说这有这样的一个伙伴啊来帮他这个分忧解劳的话，反而是好。这个态度跟70年前麦克阿瑟这个制定的所谓的和平宪法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日本会愿意跟这个为什么日本愿意这个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外交政策呢？因为70多年过去了。日本刚才您提到那个岸田首相，他提到说， 日本面临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是，
这意思就是说日本的周边的这个战略环境已经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主要的挑战是来自于中国跟北韩，北韩是一直在，但是更强大的更持久的一个挑战是来自中国。所以过去日本这种所谓的和平宪法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不足以保卫日本人的那个他的国家利益跟那个人民的安全。事实上那个一般的日本的民意的话，中民意调查也发现说，一般老百姓过去这个和平宪法是根深蒂固的，但现在的话一般的日本民众对于日本在国际事务上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甚至包括在安全事务上扮演更积极角色的话，有比较开放的态度。所以我相信明天的文告的话一定是把这个日本提高到跟英国在欧洲这样的一个盟友一个地位。所以可以讲说日本就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英国。
好，最重要的盟友了。感谢王教授分析。我也想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根据我们刚说到日媒提前曝光的这个美日首脑联合声明的概要当中，还有说美日同盟关系将借由这场峰会达到史无前例的高点，两国在安全保障、尖端技术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美日首脑渴望在峰会上同意，这个部分是新的哦，提升国防工业合作，除了美国的海军船舰在日本民营的船厂维修之外，未来还可能会共同研发生产弹药、飞机和船舰，将日本进一步的整合到美国国防产能的这个范畴啊。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你是这军事方面比较专精的，这份提前曝光的声明显示了这个美日同盟会达到一个这个具体很多的这个连船都可以在日本的船厂修，当然这可能跟因应未来台海发生战事可能也有一些关系了。你怎么看这些具体的项目上可能会最让中共解放军担心的包括哪些部分呢？请教您的分析。
我想最让解放军担心的，不光是解放军担心的，对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非常担心的，尤其解放军肯定是了。担心的是，联盟作战体系的建立。那具体的说呢，就是作战体系的建立。具体就是说，就是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国之间的联盟体系，从现在的双边体系转为与亚洲盟国之间和美国之间的多边作战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说说有点长一点，就是盟国作战向来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成功。所以呢，拿破仑当年就说这反法联盟多少多少个反法联盟，只是那么多的地理概念为止。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就是英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不是做就是军事合作了，就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这个系统建立。北约的一体化的作战体系就来自于当年的盟军的这个作战体系。那么在5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就曾经想把这个北约版在亚洲建立一个北约版，叫北约是 NATO， 那么在亚洲呢就
印太版的北约，
对，它叫 CETO。这个呢，中文的译法呢就叫东南亚国家集体防卫组织，成立于1955年，在1977年的时候就解散了。原因呢是在于呢，77年的时候已经缺少了共同的敌人，另外呢，亚洲国家之间彼此之间缺乏信任，那么大家信任美国，但是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所以呢，到77年就结束了。那结束之后呢，亚洲国家的安全怎么来呢？就是和美国结成双边型的贸易这个安全体系，结果就形成了一个以华盛顿为轴心，在西太平洋沿岸展开的一个双边体系，像个扇子一样，这扇子就被称为叫扇形安全体系。那么这个扇形的安全体系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发生变化。起因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萨德导弹危机。这时候韩国，这里面重要原因就是日韩之间，就是韩国不能原谅日本，对日本一直就是非常的这个嫌疑非常多，信不过日本。那么到了2015年的时候，萨德导弹危机的时候呢，韩国公众一下认识到了，原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韩国另有图谋。日本根本不是韩国的敌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图谋。这样的话呢，韩国的公众就摒弃了对日本的前嫌，日韩就迅速的接近， 那么这就是美国更想要的结果。那么马上的日美韩三国的这个同盟，这个准同盟，就变成了一个原来双边协定变成了双三边同盟，就形成了个亚洲版的小北约就开始出现了，就在这时候开始出现了。而这个呢，就是北京方面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一个亚洲版的北约出现。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王威正教授刚刚说到这个印太版的小北约是北京现在最担忧的，除了美日同盟升级之外的更担忧的一点，也就是现在外传说日本可能会加入所谓的美英澳AUKUS 的这个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中方外交部的确已经对此表达了严重的关切。毛宁就说了，这美英澳不顾核扩散的风险啊，释放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扩员信号，加剧亚太的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表达的中方严重关切。而且还讲说这个我们反对所谓排他性的小圈子，制造阵营对抗，日本尤其应该深刻汲取历史的教训，在军事安全方面谨言慎行。这是北京方面对于这个可能成型的印太版小北约所提出的这个严重关切。你怎么看现在传出这个消息，是日本有可能会加入这个 AUKUS， 成为这个美英澳这个三边安全伙伴协定的所谓的第二支柱 Pillar Two？ 你怎么解析这个最新的消息呢，王伟正教授？
那个 AUKUS 的话，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国际关系的一个典范和那个军事能力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最后一个，就是全世界的所谓的这个已经宣布的这个核子大国，那真正来讲的话，被承认的最后一个核子大国的话，应该是中国，那是1964年。之后的话，比如说印度啊、巴基斯坦，他们虽然都试爆，但是并没有被真正的接受。所以美国的话，基本上他要扮演两个角色，一个的话，是他对他的盟邦要提供所谓的核子伞，那核子伞他就是对他的安全的一个保护，就是说我可以保护你，因为核子战争、核子武器的话，最后如果被逼得要用的话，我的敌人或者是攻击你的敌人的话，没有办法打胜，这个是我对你安全的最后一个保障。可是他这个核子武器毕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武器，我们最近不是才看过那 Oppenheimer， 他得了很多奥斯卡的奖吗？
研发核，
那么所以必须要防它扩散。那所以美国的话，必须在这个提供核子伞跟这个防止核子扩散中间扮演一个非常这个微妙的一个平衡的角色。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就是说，因为 AUKUS 的话，美国跟英国这两个国家是在1964年以前就已经是这成功试爆的这个核子的国家，但是澳大利亚不是。那把澳大利亚给加进来的话，显然是一方面，美国跟英国对于澳大利亚的话，作为一个成熟的工业民主，绝对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拿到这个核子的科技，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潜水艇都是核子动力的，他不会散，所以这个都不用担心。另外一个就是说，英国跟美国毕竟离这个印太地区比较远，那澳大利亚的话，它在印太地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型的国家，它如果有事情的话，它也比较近，而且核子动力的这个潜水艇的话，到达那个出事区域的话也比较快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现在如果要把日本这个加把它邀请进来作为所谓的第二支柱的话，我觉得更牵涉到另外一个突破。怎么讲呢？因为日本的话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曾经受到核子弹的攻击的原子弹攻击的一个国家，所以日本这个反战的这个文化的话是根深蒂固。但是现在刚才我提到过，就是说发生历史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怎么能够让他能够跳脱这个所谓的核子的禁忌，让他能够考虑到说要来加入，要来取得这个核子的这个战力啊？那我觉得这些观念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就是过去日本是靠着美国发展的原子弹才把这个第二次大战给结束，今天美国居然对他有足够的信心，让他邀请用这样的一个核子这样的一个俱乐部，所以我觉得世界大势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澳大利亚马上提出来说，因为目前的话，就让日本再马上加入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困难，所以他不见得很快，所以这个基本上观念已经突破了。
好的，感谢王教授从这个历史来跟我们看这日本加入 AUKUS 这个问题。也想请教赖小刚，从军事来看的话， AUKUS 它背后牵涉到的是核动力的攻击潜艇，所以说像日本加入这样的一个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更多的细节出来的是，第一支柱是为澳大利亚提供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而所谓日本要加入这个第二支柱 Pillar Two 呢，就是要推动一些先进能力的技术项目，包括加快人工智能 AI 量子、先进网络能力、高超音速能力和电子战等关键技术的协同发展。听起来好像是把日本放在第二支柱，是回避了刚才王教授所说的就直接加入这个核子的这个部分啊。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加入第二支柱而非第一支柱的这个核潜力，就直接跟核扩散风险有关的部分，有关于日本加入 AUKUS， 您是怎么从军事角度来分析呢？赖小刚博士。
好了，大概在10年前，一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少将私下里面说，如果要是日中之间爆发战争的话，日本海上自卫队会让人民海军输的要比北洋水师还要惨。这些话呢可能是带点吹牛的成分啊，但是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可小觑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它的吨位在世界上排列第四，是在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后。但是如果考虑到了作战效能的话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与英国海军并列了，不是第二就是第三。不仅如此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冷战时期的任务就是反潜，它的苍龙级潜艇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的常规潜艇。而且从历史上说呢，日本就是个海洋国家，当年的日本帝国海军可以说是水败犹荣。而相比之下，人民海军除了与中华民国海军和南越海军和越南海军交过几次火外，就没有什么战斗历史了，不能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相提并论的。好的，
感谢赖小刚博士。我们线上有一些网友的这个留言，我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回应，或是说如果时间紧的话跟我们做总结了。这位网友叫做TryDog2023， 他说今天的日本自卫队就是东亚地区的定海神针，日本军力越强，中共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就越低，而且日本作为老牌的工业强国，军工产能强大，接下来完全可以同韩国一起成为民主的兵工厂啊，由美国来居中协调支援乌克兰、台湾和自由世界的其他盟友，对抗中俄、伊朗为首的新邪恶轴心，共同撑起自由世界之盾。这是 ChiDog 的看法。还有一位 Two 这位网友 TOO， 他说的比较有意思哦，就是他说，说实话，他是支持日本摆脱战败国地位的。试想一下，日本如果活过来的话，他大概意思是说军国主义复活的话，是会找中国寻仇呢，还是找美国寻仇？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看法。王教授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跟我们上半场、下半场也做个简单总结？王教授，
那个民主兵工厂这个概念的话，可以让人也回到，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同盟国怎么样的获胜？因为除了说是有美国之外，最主要是说他有很多的盟邦，他们能够把那个平常民生的工业转换到国防工业。那么刚才您那个刚才第一位网友他提到这个日本啊、韩国，他们都是很发达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工业国家，所以如果能够帮美国能够分忧解劳一些的话，而且刚刚提到就是比如说做一些这个人工智慧啊、这个修船啊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并没有直接牵涉到这个核子动力潜艇，或许在这日本的这一般的民众来讲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有这个宪法第九条的这个限制，所以要他们一步就到位的话其实很难。但我觉得日本跟韩国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民主兵工厂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好的观念。
好的，感谢王教授。那么赖小刚博士，我们今天上半场谈到了中俄联盟，下半场谈到美日同盟，一个是陆权，一个是海权，最后跟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综合我们今天上下半场好吗？赖小刚博士。
好的，这个刚才王教授说的，日本是这个支柱，和平的支柱，用美国人的话呢说呢，它是铁锚，是一样的。这个为这种作用，它既是北日本的地理位置，也来自于日本对于战前的反思，也对于西方国家对自己战前对东亚政策的反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则没有这种反思，他们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 那么用最后我用两个成语来回答，一是望洋兴叹，泥牛入海，中俄都是大陆国家，而第二次冷战的角斗场是海洋，谁赢谁输不言而喻。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王维珍教授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每周的之音。再次感谢二位。那么明天的时事杂谈，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日本究竟是否会加入 AUKUS 的最新情况，以及美国促荷兰在收紧对华芯片限制，荷兰会追随吗？欢迎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明天时事杂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